尽量效力，把时间交给于翠婵老师。
大家注意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敬拜神，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大家想一起来思考的是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就是刚才念出来的这段经文，其实最重要专注在第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照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节经文可能是你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会背了。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很美的一节经文，它为基督徒的生命下了非常美丽的定义，以很浓缩的方式把整个福音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句话，第28节，特别第28节这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一句话里面呢，非常简单，可能一听就明白。但是呢，我们要分成四个片语来思考。在这个四个片语里面，其实深藏了圣经许多的奥秘。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万事”这两个字。万事，万事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万件的事情吗？所以，超过一万之后，那些事情就不互相效力吗？到底我们中文表达万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原文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中文是翻译出来的这个文本真正的文本是希腊文。当我们回到新约的希腊文的时候，这个万事呢指的是所有的事情。当然中文的我们说所有的事情好像不是很美，中文的翻译每次都会把它美化。中文的万事其实也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就代表所有的事情，所以英语圣经在这里翻译成为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告诉基督徒们，跟随耶稣的人说，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所有的事情呢？意思说包括大事、小事、中等的事，让我们高兴的事，令我们伤心的事，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意料中的事情，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真的吗？可能吗？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吗？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面对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不太确定这句话是确实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这么完美的人生经历，好像只有在神话故事里面才可以找得到。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面对神，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问号。我们常常说现实是残酷的。确实，在我的经历里面，现实常常是残酷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经历里面，很多人也常常经历到这种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为什么我爱的人对我说他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我明明想读神学了，但是神却叫我去做生意了？为什么我努力的奉献，但是我的生意却失败了？为什么我尽力了，但是我的考试总是没有我想象的好？为什么我在公司里的职位总是稳如泰山，从来没有轮到我升职的机会？为什么我找工不顺利，我做工也不顺利？为什么我委身服侍神，神却没有祝福看顾我的家庭？为什么我辛苦带大的孩子竟然不孝顺？为什么我这么的衰啊，这么的不幸啊，老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前面的为什么不过是在传道的生涯里面收集的一点点的为什么？许多的会友会问我们牧师为什么传道人 问教会的领袖，甚至我们自己也常发出这些问题来。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怎么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呢？这样爱神的人的益处呢？这怎么解释呢？那当然，我们就要仔细的来看下面的四个字啊，下面的一个片语，第二个片语，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互相效力。什么叫做互相效力呢？很简单嘛，这四个字啊，互相是什么意思？互相就是彼此的意思啊。英文圣经呢，在这里翻译又很接近原文，就是 work together 啊，原文的直译哈，希腊文就是一起工作的意思 ，work together。当我们讲互相，当我们讲彼此的时候，一定是指超过两个以上的东西。一个东西不能 work together。请大家彼此握手一下，彼此握手啊。很好，我们都握别人的手，对不对？一定有超过一个人以下，我们才能够握手，所以我不能握手，一个人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彼此握手是这样握的吧，对不对？没有啊，互相彼此一定是要超过一样东西。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给我们带来益处，也不是单看一件事情，不是零零碎碎的，乃是把东西放在一起集中来看。我们发现了当这些事件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神要把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经历放在一起，让它彼此产生作用，带来一个最后的后果 final product， 就是要使我们得益处。有的时候人生就好像在做数学，我们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经历就好像数学号码一样，一号、十一号、三十一号、六十八、九十九、一百零五、一千、138，这些数字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好像看不出来，这些数字之间的意义，就好像我们人生经历一样啊，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跟前年的事情，跟十年前的事情，跟今天的事情，好像他们都像不同的数字，我们看不见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我们看不见我们人生经历当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神看得见，神知道，他在这些号码、这些数目字中间加了一些东西。他放了什么东西呢？他放了加、减、乘、除。他把我们失败的经历加上了打击，减去了骄傲，乘以鼓励，再除去自卑，最后的产品。是健康的，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不是自卑的，乃是谦卑的，不是骄傲目中无人的，乃是有自信目中有神的。生命就如一个师傅，他要做蛋糕，那些做蛋糕的材料，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姐妹们很懂得做蛋糕。他们做蛋糕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做蛋糕用的材料，比如说面粉、牛油、水、花粉、糖，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把它们一样一样的 分开来、它们其实都不好吃。面粉能吃的吗？不好吃。水能喝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糖就算很甜的，很好，最好吃的东西了啊。但是你这样一口一口吃吗？真的能吃得下去几口吗？所以这里面呢，这些花粉呢，这所有的东西哦，放开来一件一件来吃，真的是一件都不好吃。但是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一个很有手艺的师傅，最后的产品是非常美味可口的蛋糕。所以呢，这就是互相效力的意思吧 ，work together。这些面粉、水、这些花粉全部 work together。互相效力啊！神要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种种不同的事件，可能也不会彼此相关的事件 work together， 互相效力，最终呢会有一个 final product， 一个最后的产品，就是使我们得益处，就好像最后变成一个美味可口的蛋糕。但 当然，当我们遇到幸福、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祝福。但是，相反的，当我们遇到痛苦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看见神的作为在当中。在这个时刻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刻，我邀请你要看圣经，圣经里充满了这些故事，特别请你留意约瑟的故事。在旧约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对一些人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而约瑟他从小被父亲宠爱，是个佼佼者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幸福感在哪里啊。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他被他兄弟卖到埃及做奴隶，从一个自由之身被宠爱的孩子，一天里面摇身一变，变成没有自由，要做别人的奴隶，做许多的苦工。外表看不去，这个经历真的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带给他许多的痛苦伤痕。但是呢，后来却因为他这个经历，他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啊，其实他经历了更多的苦，我只是很简单带过。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从自由之身变成奴隶已经是够苦了，但是他还是敬畏神，相信神，努力的工作，做一个努力尽忠对主人。但是没有想到他对主人尽忠换来的还是另外一个灾难。他的祖母非常的喜欢上他，要引诱他，他更是做一个正直的男人，他拒绝这个引诱，却结果呢却被燕婉送到家里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出卖过，被自己亲兄弟出卖过，这个伤痕只是一直在你身上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做对的事情，但是却被害了，像约瑟这样下到监狱里去了。你会不会思考说，我干嘛做一个好人呢？我干嘛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呢？就又何必呢？约瑟会不会曾经都想过，现在想这些问题了？也许，但是他坚持，他继续的相信有神在，他继续的忠心做神的孩子，敬畏神。最后呢，神借着这些种种的经历，提拔他，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因为就是因为他被关到监狱，才有他特别的恩赐，他解梦的恩赐才能够被发掘，在最紧要的时刻被推荐到国王法老面前，然后呢被推为宰相。当埃及地遇到灾难的时候、旱灾的时候，因为他作为宰相的地位，救了整个国家，而且非常重要的救了他的整个家庭，帮助他的家人及时移民到埃及，不至于饿死，让神救赎的线继续的延伸下去。就如约瑟在事后对他的家人、他的哥哥们、害他的哥哥们说的，《创世纪》第50章20节，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非常明白这一句话，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动机不纯，你们想要害我，但是神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所以约瑟的心里面没有糊涂，他相信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美事。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像约瑟的这种心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相信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那些使我们欢笑的事情，甚至那些使我们伤心流泪的事情，那些使我们痛苦的事情，那些鼓励我们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坚信他们都在神手中，万事都要互相效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坚信神的话这句话，坚信万事都真的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神告诉我们很 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工作。如果我们看这节经文的前后文的话，三十二节说什么呢？就是这里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里我们看见谁在工作？谁在工作啊？上帝把他最宝贵的东西，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那神愿意舍弃他的儿子，这里保罗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意思说，神对我们有一个很清楚、很好、很美善的目标，他要给我们所有一切我们需要的，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得幸福，真正的幸福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神会舍弃不给我们的。圣父在工作，其实在这里，圣子也在工作，圣子把他自己舍弃给我们，这也是宝贵的东西，他自己。圣父圣子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工作，为了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为了要引导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益处，能够得到神所造我们时预定给我们的幸福。还有呢，当我们看前文的时候，26到27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看到很宝贝的，这里讲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软弱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你不晓得他怎样祷告。我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老婆我们还是懂得祷告的，我们还是赶紧跟神求，耶稣啊救我脱离这个罪恶，耶稣啊救我脱离这个苦难，耶稣啊救我。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痛苦会使你到一个地步，你跪在神面前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只能够在神面前流泪，你不知道该怎样祷告，你也不知道什么祷告是合适的，是能够让神听到。但是就算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是鉴察人心的，天父是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会按着圣灵为我们祈求的成全。这样子有多宝贝吗？很多时候我发现到我自己，就是很任性嘛。有的时候祷告都不能神喜悦，但是在这种最软弱的时刻，圣灵为我祷告，圣灵知道天父的心意。就算在我叛逆任性的时候的祷告，我能生气的时候，背后还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求那应该求的东西，求那正确的东西，而天父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这段经文前后围绕的就是宝贝的应许。为什么28节能够这么清楚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前后文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三位一体的神都在一起工作，围绕叫我们得益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在为我们幸福和工作，为我们的益处和工作。你想是多有福气的人，如果你相信这一位神，你是多有福气的人。我们疼爱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或者我们的爱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给他一切的让他幸福，我们愿意为他祈求，为他求学校，为他求搬家，为他求一切的东西，为要使他幸福快乐。都懂得这么做，但是我们 就算我们这么多做，有的时候我们很有限，我们求的是自私的，让孩子活在我的期望里面，不让孩子做他自己，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自私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最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才会真正的明白喜乐和幸福，才会真正的得到生命的益处。神知道，而他在努力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这就是为什么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得益处的保证。当然，我们来到第三个片语益处。我们讲了这么久，我们还没有为得益处下一个定义啊。到底这里的益处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大家觉得这里的益处到底会指什么东西呢？是得到长命百寿吗？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吗？是得着很高的 IQ、拿七个博士学位吗？是健康、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吗？是工作顺利、一年连升三级吗？是晚年得福、子孙满堂吗？还是什么益处？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对这个两个词益处都有我们自己的定义。我们都觉得某一些事情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盼望看到的益处常常是限制在眼睛看不见或者我们可以摸得到的东西。给我一辆好车，我觉得这对我很有益处。年轻人可能会这么想，给我一个美丽的像皇宫一样的房子，我觉得这对我是很有益处的。那给我一个顺利的人生，我觉得这对我是很有益处的。这可能是我们心中的定义，但是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定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在我们心中的这些定义，也许对你来说是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对神来说不一定全都是真的对你有益处的。而且多数时候是不可能带来永远永恒的益处的。那我们必须问，到底圣经这里讲的益处是什么？对神来说，什么是真正的益处？什么是对我们神所爱的我们这一群人真正的益处呢？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前后文来看。当我们看前后文的时候，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益处就是要叫我们更像耶稣。就如下面一节所说的，第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这里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一节就是跟二十八节平行了。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二十九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个益处是什么。这个益处就是神预先定向我们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定义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益处，一个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益处，一个真正的益处，一个永恒的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像耶稣。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大数学家，他不断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放下了许多的加减乘除。我们发现到他不是随便加，他不是随便减，他也没有随便乘，没有随便除，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和目的。他就像一个建筑师，他这个造堂这样子建成这个模型，这个样式是有一个设计师，有一个建筑师。当他还没有建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要建成什么样子了。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没有活出来，神已经知道他要建成什么样子了。神对我们的生命有清楚的蓝图，像一个建筑师对一个建筑物有清楚的蓝图。他清楚知道他要建的这个建筑是怎么样的，他清楚知道他要建造的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他就像一个有智慧的大厨，他有很清楚的思路，就是让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加减乘除的经历， 达到一个一定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也许有人会在心里偷偷的问，像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以赛亚书怎么形容耶稣呢？以赛亚书53:2-3，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个描述太好了，太绝了。今天很多人并不羡慕耶稣，很多人并不羡慕像耶稣。当然这里讲的是无加行美容，这个时代变迁到一个地步，今天确实每一个人都追求加行美容，年轻的、年长的都一样，我们越来越注重外表的好看，所以我们越来越不羡慕耶稣。这个时代也走下去，像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你看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耶稣是感谢神，确实有很多人很羡慕耶稣。我们看见他的整个的为人，他的生命，我们羡慕他。我们看见他愿意谦卑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后来神将他升高，使他得荣耀。像耶稣基督，罗马书这里说，有一天神要将我们得荣耀。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这个经文应许的。罗马书8:30这么说的啊。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们，神要叫你得荣耀，好吗？喜欢吗？要不要？神对你生命的整个计划就是让你最终要得荣耀，这是超棒的。那这里我们看见像基督的人，神要称我们为义，还要叫我们得荣耀。而这个荣耀不是像外面的小花一样、野花一样的荣耀。今天荣耀堕了眼目，明天就凋谢枯干了，没有人要看他一眼。这个神所应许的荣耀是永恒里永远的荣耀，这是超棒的益处啊！这是超棒的幸福。而且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最得神喜悦的。像耶稣基督就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神的喜悦，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你盼望能够得神的喜悦吗？我知道有人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能够合你的心意，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人。这就是神在你人生当中要给你知道的最终的荣耀和目的，神应许要给你的。相信神必要给你，而且除此之外，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许多的美善，有许多的圣洁、公义、忍耐、恩慈、忠心、诚实、大能、智慧等等，我在这里说不完的美善。我们知道许多人穷一生都在追求这些美善，许多人穷一生都在追求那更高尚的智慧，有些人用一生人修炼都修不到。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像基督，你都有这一切，你真的大有福气了，你知道吗？你真的得到最大最永恒的益处了，这是神要给我们真正的益处和幸福。你盼望吗？你对神说，你盼望得到这些益处吗？神告诉你，就是要给你这些益处，你可以得到，他定义要你得到，所以神才对你说，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叫爱神的人更像耶稣基督。那最后我们要看的第四个片语就是爱神的人，这四个字，爱神的人。这个应许呢是有限制的，是有范围的，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只是给那些爱神的人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意思考，谁是爱神的人。28后半段形容这些人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29 描述说他们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三十节说神预先所定下的，神所称为义的，啊，不断的给爱神的人下定义，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前后文哈，到底这些人是谁？按神旨意被召的人，预先神所知道的人，预先神定下的人，神称为义的人，这些描述词，这些人到底指的是谁？如果我们看整本罗马书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词汇都是用来指那些真正信靠耶稣悔改得救的人，就是真基督徒，接受福音啊，因信被称义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真基督徒不等于上教堂的人，真基督徒不代表今天坐在教堂里的人，真基督徒不等于会祷告的人，真基督徒不等于那些常常读经的人，甚至真基督徒也不等于那些会讲道的人。谁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是爱神的人。这里的定义，简单的定义，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谁？我是一个爱神的人吗？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吗？那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就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来，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特别是他临走之前吩咐他的门徒的，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为爱神的人下了很清楚的定义，就是爱神的人必然遵守耶稣的命令和吩咐。遵守什么话？广义来说，狭义来说，在这约翰十四章前后文，我看见耶稣说什么？耶稣在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所以当耶稣讲我的命令的时候，又遵守的时候，狭义来说就是他前面对门徒们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广义来说，就是耶稣包括耶稣所有的吩咐，爱神的人就是遵守神命令的人。简单来说，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是那些听了神的话语，像耶稣一出道的传道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那些听见耶稣的呼召，真心悔改，相信福音，顺服神的人，这些人就是真基督徒，就是真正爱神的人。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都知道，就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听他的话。只有当你爱神的时候，你才会不顾一切的顺服他，照他所吩咐的过你的生活。对爱神的人，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目的和工作，就是要叫你得益处，他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三位一体的神要一起来工作，叫你得益处，叫你更像耶稣基督。对那些曾经爱过神，但是今天爱心已经冷淡，对神没有感觉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你要回想神如何爱你，你要回想当初如何爱神。今天我要告诉你，神是非常非常爱你，他从来没有放弃你过。你不要再疑惑，你只要回应他的爱，顺服他。你要记得，他向你所怀的是祝福的意念，不是咒诅的意念。你要坚定地相信他。圣经对你说，你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你要坚定地相信他，不管你人生遇到怎样的事情，你只要爱他，顺服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真正的伤害你，因为万事都在那位爱你的神的手中，他要最终带来益处，他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得到益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些从来没有爱过神的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你觉得你从来没有爱过神，从来没有回应过神的爱，今天我要对你说，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在等你，他非常的爱你，他盼望你得到他 创造你的时候就要给你的幸福和益处，你愿不愿意回应他的爱？你愿不愿意来试试看，来爱他，来回应他，相信他，试试看他，看看他在你生命当中会给你做怎么样奇妙的工作。在英国有一个博士叫做 Dr. Moon， 当他在事业最成功的时候，他的名字最响当当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间瞎了。他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不顺服神，他一直埋怨神，他对神说，神啊，你看做的好事，你给我的聪明和成就全都变成废物了，因为你现在把我关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但是后来他开始问他自己，我应该怎么样帮助瞎眼的人读圣经，因为他眼睛瞎了，他也想读圣经，他自己想读，他也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帮助所有瞎眼的人都有机会读神的圣经。就是因为他眼睛瞎了，他明白瞎子的难处，他也明白瞎子的敏捷的地方。结果呢，最后呢，他发明了梦视字母系统 （Moon System of Alphabet）。然后这个系统呢，到今天已经传到20多个不同的国家。今天在全世界有3到4万的瞎子正在用梦视系统的圣经在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借着孟博士的瞎眼拯救了多少瞎子的灵魂，最后呢，不但他自己得到益处，且成千上万的人也得到益处。就有一个深受痛苦的人，当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这么说，他说，不管这件事情多么的不公正，多么的像出乎撒旦，一想到这件事情轮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是叫我的益处，我就立刻觉得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创世以前就选召我们，在万人中你看到我们，你来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在你面前来敬拜，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的真谛，我们明白你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意思。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着我们许多的不幸，许多过去的埋怨，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遵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舍了你自己。主啊，让我们舍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的定义，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对自己前途的期望，让我们都放下，在你荣耀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是跟你对我们荣耀的盼望相比，真是太渺小。主，我们盼望要你所要给我们的，我们要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求你不要停止工作，求三位一体的神真的常常的守住我们的信心，守住我们的爱心。主啊，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我们需要供应的时候，主啊，你既然把你的爱子都白白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相信你要将一切都赐给我们，不要使我们追求在里面更美好生命和祝福。主啊，帮助我们回应你的爱，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带到你面前。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来全然的爱顺服跟随你。我们祷告奉主名。